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主题是如何带领查经。那现在我们开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用感谢的心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这个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够生根建造、发芽、成长，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建立在神宝贵的话语之上，弟兄姐妹有追求的心。我们也求主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听的时候，在想的时候，主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今天会站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播人团契在查经，他们查经班要我来带一次。那今天我们应该查的是哥罗西书第一章1到14节。我想我们今天就一面会查这段经文，但是一面我们会讲一讲这个一般性的主题，如何带领查经。如何带领查经其实不是能讲的，就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些观念，但是实际上这个要动手去做的。那最好的是说有一个如何带领查经的这么一个班级，花3个月的时间，大家有时间每个人都实际操练一下会更有效果。但是今天我们先把原则来看一下。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查经。现在情况是大部分的教会已经不太查经了。如果你有去过别的教会，你知道特别是一般教会的团契活动，他们主要是比较实用性的跟比较是娱乐性的，主要是分享、是讲座、交友、联谊这一类的活动，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团契的 program， 偶尔会有一些点缀性的一两次查经而已。那通常查经的时候也是有请一些专人来查经，弟兄姐妹自己查经的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一间教会CBC USLA， 我们所有的团契不光只是播人我们所有的团契他们都是以查经为主，就是他们会有别的活动，但是以查经为主，主要每个礼拜的聚会查经最多。为什么我们这间教会好像有点 old fashion， 跟别的教会有点不一样的？那这跟我们教会的观念有关系。有一个观念就是神的子民跟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们这间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在查考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神子民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有神的话语。那我们相信就是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了。不会说因为现在我们21世纪了，那这个圣经上的太古老就不管用了，我们一定要搞一些比较现代化的东西才能够说让它 relevant。 那其实在21世纪的今天，对于我们基督的生活，圣经照样是管用的，非常的实用。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比生活上的帮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本分了，弟兄姐妹，我们神子民的本分。那我们是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的本分是要听天父的话。可是我们如果不知道神说了些什么，那我们就怎么去听从他的话？所以我们会查考圣经那就是我们这间教会有这么一个基本上的认识，就觉得我们是神儿女的本分，我们就是要明白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了解神说了些什么。虽然外面的潮流是办许多的活动，办很多的讲座，告诉你怎么理财，告诉你怎么消除这些生活上的焦虑，告诉你夫妻怎么生活，告诉你怎么养育儿女，怎么交友等等。那这些也都是很好的生活上的话题，但是我们这间教会觉得说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语，其他的我们也可以有，但是那些是辅助的地位。那教会团契的时候主要的活动就是查考神的话语。我给大家一些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大家知道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全部都是在讲神的话语从十诫，从神的律法书，到后来都在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你要找一些经文说 哦，神的子民就是要注重神的话语，在旧约上就是到处都是了。我就选了一段而已。我们教会最近这一年来在主日崇拜在看生命记，生命记第4章5到6节这样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啊！就是你们有这些神的话语，然后你们去遵行，甚至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些万民旁边的列国看到说啊，这个神的子民，这个国家，这是他们的聪明跟智慧，他们居然有这样子的话在他们当中啊！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这是旧约的例子。但我们想，那新约里面是否还注重神的话语？我们想，新约就是爱。耶稣基督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聚会的时候就彼此相爱，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到底耶稣的话是不是就讲到这里为止？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那耶稣有想说，你们爱我的话会有一种具体的表现，不是只是说一些模模糊糊的很温暖的感觉，哎呀我好爱主，我好爱主，不是这样子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了我的命令，神的话语，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21节。所以耶稣说爱他的话很具体，就是有他的话语而且去遵守。那耶稣他升天之前给门徒的最后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好多人会信主，信主之后是不是大家团契一起唱歌很快乐呢？不是，你要去教导他们，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那我们就看说，哦，那后来这些门徒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听耶稣的话？在使徒行传2章记载了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就是说有人听到信主，就教会，我们使徒行传2章我们传统上叫做说教会的诞生啊。那教会诞生的时候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啊？那圣经就记载说那些人信主之后发生的事情啊。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啊，一信主就受浸，表示说我这个人归主了。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干嘛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等等。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耶稣吩咐他的使徒们说，哦，你们要去教训他们遵守，他们就把主的话在教导这些刚刚信主受浸的这些人。我们看，哦，原来初期的教会啊，做的是这样的事情，他们很看重神的话语。在使徒行传特别讲一个地方的人哈，比利亚的人说他们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说，怎么会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说，这个地方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说那边的人实在是很优秀啊。他们怎么优秀呢？就是那个讲道的人不是普通人，是使徒保罗自己站在上面讲道。那使徒保罗讲道的时候，他们还要查查圣经说，哎，这个人讲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有这种查考圣经尊重神话语的这种态度。圣经说他们是很闲，用一个闲字啊。这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神的心意，要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来遵守，来明白他的话语。也让我们看到说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尊重重视啊神的话语。到了21世纪的今天啊，如果我们把这么宝贵的一个资源丢在一边，反而去追寻一些比较世界上的，但是看起来说效果比较立即性的，那我们其实错失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宝藏哈。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查经的目的，查经，每次查经的时候我们干什么？它的目的是这样子啊。查经的目的是帮助弟兄姐妹明白神的话，这直截了当的一个目的，就是不是要明白说你多么 knowledgeable。 不是要说，哎，这个人真了不起，懂这么多事情，不是这回事。查经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能够明白神说了些什么，然后有个附带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明白之后就内心受到一些激发，就希望，哦，原来神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么我想想看我的生活当中怎么可以去遵行，怎么可以去做，把神的话语行出来。所以就是这么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明白神的话语，那第二个就是遵行神的话语。不是很简单嘛？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到最后说，啊，那我这次查经是成功了还是失败呢？那就要问个问题，说那到底这一段圣经今天我们查完了，大家明白了没有？如果大家明白了，说，哦，圣经的意思是这样，明白的话成功了，这是算是查成功了。如果说，啊，这段经文很简单嘛，那很简单就让它很简单，说这段很简单的经文大家明白了没？明白了就查成功了，你就不必把它搞得很复杂化，就把它弄得很厉害，高言大志，觉得说这样才比较伟大一点。那如果它是比较需要说你去好好钻研的，你也去很努力的把它明白，明白下来这就成功了。那大家查完之后，在日常生活能够把这些明白的道理拿出来应用，那个是最后的目的哈，不光只是脑子里明白，能够拿出来用哈。我给大家看一段记载哈，这个记载在尼希米记第八章，就是他们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后来有他们建好了之后，那个尼希米找以斯拉来教导他们律法，然后他们那个教导律法的方式哈，你看那个记载那一段，就是他这个人站起来，有很多人，一大片以色列人聚在那边，然后这个人就以斯拉站起来，然后这边几个人，这边几个人一排站在那里，然后他就是用宣读的方式，读完了之后说，这些立位人就散在民众当中，就再讲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那以前都是用读的了，不像我们才坐下来说查查查这么多翻来翻去，他们就把它读出来。那这段经文这样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查经的目的了。如果说今天光念一遍大家都明白就达到目的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就是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整个查经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 confuse 神的道，如果已经听明白了就明白了，很好，感谢赞美主，不要把它搞得弄得太复杂，让大家糊里糊涂的。那下面那一段就是讲说，这个百姓因为明白神的道，内心非常的感动，以至于他们哭了出来。他们哭了出来，然后这些做领袖就教导他们说，今天不是哭的日子，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大家都很高兴，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要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接着呢，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啊，弟兄姐妹，这是历史上跟我们看到非常美的、非常感人的一幕，就是有些神的仆人，他们很忠心的去宣讲神的话语，让百姓听得明白，然后百姓听了明白之后，内心深受感动，以至于说有些人哭了，然后把领袖们告诉他，啊，今天我们不要哭，我们应该要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结果他们就大大的欢喜，吃喝快乐，因为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就神的话深入他们心里，他们受到了感动，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结果。带领查经有三个步骤，我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三个步骤很简单清楚的步骤。第一个就是研读经文的本身，查经的第一步是研读经文，是自己先下功夫去研究还有了解你要查的那一段圣经的意思。那通常应该不只是那一段圣经，好比说我们这次查的是哥罗西书，你说才四章，那这么短的一卷书卷的话，那你就应该把这本书就先多看几遍，不花太多时间的，就花不了你很多时间，你可以把它看几遍，看完之后你对整本书就有个大致的了解。 然后你要查证这段经文，说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一章一到十四节的话，那这段经文我们再多看几遍，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研读经文的本身。那第二个步骤的话，你要出题目，你如果要查好圣经的话，你要会出题目。不是每个人都会出题目，等一下我们会去看，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需要出题目。但是如果你是常常带查经的人，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是传道人，你不要捡现成的，你就查完的经文你自己在家出题目，写你自己的题目，是完全根据那个经文而出的题目。那出题目可以测验自己对经文的了解，你如果弄不清楚的话，你出不了题目的。你只有弄清楚之后，你才能够把那个题目出出来，而且呢，跟着题目走可以使整个的查经不至于跑题，不会查一查的话就不晓得说到哪去了。那第二，所以第二个步骤是出题目，那第三个步骤才是带领查经。那刚才我们讲过这个查经的目的了，就是帮助大家看出经文本身的意思哈，听神的话。那第二个目标才是帮助大家应用神的话语。那这是整个查经的这三个步骤，第一个是研读，第二个是出题，那第三个是带领哈。那我现在来跟大家看看第一个步骤，就是研读经文哈。我说说我自己哈，我今天要带查经，这次查经之前我把哥罗西书读过了五遍哈，然后把要查的那段经文来回读好几遍。那我怎么读呢？我的习惯是这样子，我预备查经的话，我通常所读的圣经有四本哈，以和合本中文圣经为主，然后配合几本英文的圣经。我读 NIV 的英文的圣经，也读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的英文圣经，那也会看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英文圣经。啊，这个圣经它有原文编号的，所以有时候要查原文的话，用这种特别的方便。那这些圣经现在都是免费的，都是你上网的话都可以直接来的。你如果是有电脑干嘛的，上网你就同时可以看到好几个版本。那除了这四本以上的话，偶尔我会参考和合本的修订版的翻译，因为它有时候某些部分它会翻得比较顺一点，所以我用的圣经主要是四本，然后再参考另外的一本。为什么要参考不同的译本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圣经的原文跟翻译之间的关系哈。那圣经的原文有两种，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语言。那新约圣经是用普通话希腊文，希腊文在跟那个 Classic Greek 不一样，那这个是普通话的，一般老百姓在市面上市场上讲的话的这种希腊文。所以我们基本上了解说，啊，原文不是英文，那当然不是中文，原文是什么？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那圣经的翻译有两种不同的原则来做翻译哈。第一种叫做 literal translation， 是字义翻译哈，就是它原来那个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它就翻成什么意思。我常常打个比方说，好比要把我们的中文做 literal 翻译翻成英文的话，那个马马虎虎要怎么翻呢？就要翻成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这个叫做字义翻译。那这个说这是完全忠于原文的，那个英文的人就他拿了就说，读到一段说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在讲什么呀，他就会一头雾水。那另外一种翻译就是 paraphrase translation，就是把它那个意思翻出来。哦，你说我们不要直接把这个一个字一个字翻，那它原来是这个意思，你就把那个意思把它翻出来。那所以有这两种不同的翻译的方式，一个是比较生硬一点，那 literal translation 是生硬一点，但是比较忠于原文。那个 paraphrase translation 就是意义哈，意义的翻译，它先帮整段经文消化了吸收了，然后用你听得懂的话讲给你听，说哎这个容易啊， 说、哎、这个翻得好，这个翻得好，我们就喜欢读这个。但是呢，它却什么远离原文。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要做 Bible Study 的话，你应该是用哪一种的翻译本？你是用 literal 的还是 paraphrase？ 用哪一种查经比较好？你们总得讲几句话吧。你要查经的话哈，一定要选择比较靠近原文的，那个叫查经。你要自己灵修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些很好读的。你如果用那些已经帮你消化过的那种 paraphrase 的那些经文来查经的话，你查不出太多的意思来哈。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这好像一个光谱一样，就是说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是字义翻译的，一个是意义翻译的。那你常看到的这个最古老的英文的翻译本 King James Version， 它是非常接近于 literal translation 的。我们的和合本跟这个 NASB 的话也是比较倾向于 literal translation， 但是不像 King James 这么 literal， 但也算是相当 literal。 位于中间的就是现代人比较常用的这个 NIV， 它这个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dynamic translation， 就是说它有一种平衡性，它很注重根据原文，但是它也尽量的就是实在是很难明白的部分，它就先帮你解释明白了，那这个是比较平衡的。那一般人的话看这个中间性的，看 NIV 为什么它受很大的欢迎呢？因为它翻得非常的好，但是也容易懂哈。但是这个是1984年版，如果你知道的话，就 NIV 它有一个更现代的版是2011年版哈。你如果现在上网去看的话，多半它给你的是最 update 的那个版本，是2011年版。这2011年版跟1984年版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最新的这个版本它更加的 paraphrase 一点，就更容易，你读起来更顺一点，但是离那个原文稍微就更远一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他的1984年版的话，他会讲到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就说 brothers。 但是在2011年的版本，他凡是弟兄们的时候，他后面他就变成是还加上一个 sisters， brothers and sisters，但是让现在的人读起来比较更容易接受一点。那 paraphrase translation 的像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哈，现代中文圣经是完全是意义的，它呢很好读，中间还有画画，很容易念。所以有些人说啊，和合本我看不懂啊，那你看本中文现代圣经吧，那就是你自己在家慢慢看没有事，但是你查经的时候绝对不能用现代中文圣经，那个会跑题的。还有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话，那个最 paraphrase， 就我们那时代比较老了哈， The Living Bible。 但你们现在的话有更多的这种比较是 paraphrase 意义的 translation， 更多很容易读，但是拿查经来不好用。译本的选择就是这样子，自己灵修读经可以用较为意义的圣经，那查经要用较为接近字义的译本。所以如果你带查经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多读几遍，然后有可能的话多用几个不同的译本。那读经的过程啊，你第一步一定是先把整本的书读一遍，你要有个总体的概念。如果是一到十章，你说这本书它只有几章，五章六章十章以下的，那你起码把它读三遍不费事的，就是安静下来。顺便一提，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它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说为什么人读小说的时候很容易，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挣扎很大，特别是一开始的那五分钟读的时候心里很烦躁呢？那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你要靠着主， 靠着圣灵胜过这个征战，让你能够安静在神的话语面前，然后以一个平安的心，有智慧的心来把神的话语读过去哈。如果是很短的十章以下的，你要把它先读了三遍以上。那如果是十一到二十章的话，你就读两遍。如果是二十章以上，你说我们现在要查考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你要我把它读三遍的话，那我要读多久？那么你就耐着心先把它读了一遍，先读完一遍之后，那你要查的那一部分的附近的那五章，你再多读个两遍。你一定要下功夫先读全书，然后再读所查的经文哈，了解经文的意义。那像我们今天要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的时候，那你就真的是要了解说啊，他到底在讲了些什么。那有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一下子啊读过去。我举个例子哈，那读这个哥罗西书读到第一章第九节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一开始说哦，我们为你们祷告祈求，那这个我们明白。然后祈求些什么呢？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什么？这个人这样子讲话，他到底要我们干嘛？说要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我就想了解一下他到底是在说了些什么。然后什么叫做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智慧跟悟性又有什么不一样？那你真的要查经的时候，你就会查到说比较细的地方。就像这样子，你就说那我得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悟性，那为什么要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从这个角度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呢？那这个就是查经了。好，这你要读所查的经文的话，就找出这段经文主要的意义，然后了解每个字跟词的个别意义。再来看取得总体的概念这件事情。首先你了解整本书的内容哈。那我们大部分的查经哈，就有时候你看人查经的时候，你看得一肚子火，就不晓得他们在查些什么东西。就因为大部分的查经是在不了解全书内容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以至于零零散散、杂乱无章，然后没有特色。然后大部分基督徒的查经的经验也就是如此而已。从他做慕道友开始，他了解的查经就是这个德性，然后他做基督徒之后也就是这么查的，等到他够资深的教别人也就是这么教的。那查经就变得是这样，是零零散散、杂乱无章的。你要了解全书的内容哈，那了解全书的内容，我想解释一下，就是他不是说你就了解书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那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不是你六十六章每个字每句话都了解，而是说你了解在整本书它讲了些什么东西，重点是什么，还有这些重点之间有什么关系。那这个书大了，太大的书不太容易，但是像哥罗西书这种四章的书的话其实挺容易的哈。那你做的第一个步骤哈，你但先了解全书的内容。好，你说这个我读了几遍，我知道，我先弄清楚哥罗西书讲了些什么东西了。那就怕你不知道，你一旦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东西，你就能给他分段。那我知道，我刚读了几遍，我读出点味道来了。哦，大概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然后第三、第四章讲什么。那行了，那我们现在来分段吧。哦，可以分段。说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啊，它是个书信嘛，就新约圣经里面有二十一封都是书信。那书信呢，就有书信的格式，一开始就是开始的问安，最后是结束的问安，那中间是他那个主要的内容。好，所以一开始第一步总是问安，然后最后那一个大段也就是结尾的问安，那中间是他的主题了。那我把哥罗西书读了这几遍之后我大概读出他的主题是什么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哥罗西书的主题，大家读过吧？ 打开圣经吧，请大家打开圣经，把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哈。那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是很典型的开头了，一个书信的开头。然后保罗书信的开头通常都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感谢，一个是祈求。所以第三节那里开始说，我感谢我们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啊，这一段是讲感谢。然后到了第九节的时候，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啊，这里开始讲的是祈求。然后讲到十四节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说这一部分开场白讲完了，因为从第十五节开始就讲到爱子，讲到基督，说哦，第十五节开始讲了一段相当难懂的话，好像很高深的话。那这段其实是在圣经里非常出名的话，讲到说基督居首位这件事情。那这是哥罗西书它的一个特色，从第十五节一直讲到二十二节，说差不多这里讲的好像都是讲耶稣基督啊，又是讲的说万物都是靠他造的等等，讲了很多，说这里好像是一个段落啊。然后接着下面看的，你就看了第二十三节开始，就讲的好像是保罗在跟他们说话哈，就是我身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对你们有怎么样的盼望，怎么样这样，我做的是想办法什么样的工作，希望你们怎么样。那这一段是基督的仆人在跟他们说话，对他们一些劝勉哈。其实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二十九两节，我自己刚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就是用这两节的经文说啊，这个就是我这个人做传道人的这个啊事工的座右铭啊，我就是为这个而做传道人的。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哈。那这是保罗在说他为什么在做主的工，他做主的工的原则是什么。那他就讲他跟这些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其实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哈，你们不要怕那个章哈，那个章也是可以把它断掉的，就是这个章跟节都是后来人分的哈，原来的话就是一整篇的信中间也没有章没有节的，所以说哎，你这个怎么超过第二章，超过就超过，没什么了不起哈。所以他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你看到他讲的都是说他跟这些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哈。然后第二章的时候，你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读不了几次就读出一点道理来说啊，这里好像都在讲异端的，都在讲说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引诱你们，有些人你们就偏离的道理，然后你们就去怎么样怎么样，又是不可以吃不可以拿啊，讲的都是这些啊，原来就是过去的教会从一开始跟我们现在教会一样，都是不断的有些异端，一些错误的教导，一些假先知进来。然后保罗很关心哥罗西的教会，就是说出了一些现象，说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你看第八节，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等等啊，一路看下去他都讲了一些例子，说啊，这些人怎么引诱你们偏离了耶稣基督。然后一直到这个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到二十三节说啊，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说啊，那所以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异端有关系，讲的是说怎么样偏离了基督。然后从第三章开始讲的是比较现实的实在的基督徒生活的事情，你往下读的话就说哎，从第三章开始慢慢比较容易读了，就是不是讲很多的道理，而是说哦，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啦，你们要彼此的饶恕啦，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讲这些啊，这些我们都比较容易接受的，甚至还讲到说啊，家里面爸爸要怎么对孩子啦，丈夫要怎么对妻子啦。那这个一直讲到第四章第六节，可以算是一个整个的段落。所以我分段的时候就把这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就把它分叫做是基督徒生活，讲的都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事情。那到了第四章的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结束啊，这就很 typical， 就是信委结束的时候一个问安。那这样子我就完成了我的分段哈。 那我这个分段是因为我读了几遍之后所得到的一个分段，那这个是我自己的分段，所以我就把它这样子分哈，就像打在荧幕上的一样，信守的问候第一章一到十四节，然后主要的中间的 body 是第一章十五节到第四章第六节。那我读的时候就觉得说，保罗的哥罗西书有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它里面讲的全部都是跟耶稣有关的，所以在主体之下有四个段落哈。第一个他就讲的这段出名的基督居首位啊，这很明显的没有别的，讲的全部是耶稣基督。然后接着就讲他自己基督的仆人，然后第三小段就讲的这异端，其实就是说偏离基督的人，你看他的那个说法就是说这些人偏离了基督，然后去随从一些世上的小学。然后最后那段比较实际的讲的是基督徒生活，所以在我在分段的时候我就用基督这个字来做一个明显的分段，这样我们就可以抓住说啊，哥罗西书整本书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再有各种层面的表达，然后最后有个信尾的问候。分成大段之后我再来分小段哈，那我现在要把我的讲义发给大家，就请大家传一下哈。在我的讲义上比较好看一点哈，我也有写在这个投影片上。我完成那个大段的分段之后，我就开始进行每个大段之下的那个小段，我就来来回回改了几遍哈。有时候我用这个字，然后我又这边改一改，就觉得让它比较那个连贯一致一点，我会稍微这边改一下那个字。但是这是我的完成的稿哈，我就有这个小的这个分段，在信守的问候之下又有问安、感谢跟祈祷，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一部分，就是问安、感谢跟祈祷。然后下一次波仁堂就要查的是基督居首位哈，啊，这里面讲到基督在哪些地方啊居首位，他就从四个地方讲，说基督的本质、基督与创造、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救恩之间的关系，讲到基督的仆人啊，基督仆人的代价，他怎么样受苦哈，基督仆人的信息，他传讲的是耶稣基督，还有他的任务，刚刚我有读过那第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最后他说他怎么样在心里感到很欢喜很安慰哈，基督仆人的欣慰。然后在偏离基督的人那异端的那一部分的话，我下面又分成四个小段。那弟兄姐妹，这个得你自己来做哈，这就是你要把那个经查好的话，你要有本事把它做到这个程度才行。你要把那个大段分出来，分出来之后把那个小段也分出来，这分的意思是让你自己了解啊，讲了些什么。你如果能够分的时候，就表示说你读的差不多读通了，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你才能够把它分出来。你如果读不通的时候，你拿个笔在那边，你就会苦恼半天，你就怎么分都分不出来。这是给自己的一个测验啊。那跳到那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基督徒生活这边比较好分，一开始讲的是个人生活，然后讲的是教会生活，还有一段讲家庭生活。接着有讲说仆人跟主人之间的，那是职业生活，还有一段讲的是祷告生活，最后讲的是社交生活哈。那最后才是信尾的问候。所以这个是读经的部分，弟兄姐妹，你读的时候得要把这些能够读出来。那个查经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在读经，你先把那一段读通了，你就能够查。好，我们刚刚说那个带领查经的三个步骤哈，第一个是研读经文的本身，我大致上讲完了哈。那第二个就是你出查经的题目，我再强调一下，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团契里面常常带查经的话，你要自己出题目。你如果是做主日学老师的话，你要自己会出题目。你一定要把自己操练到说我能够出题目，你不要去买那些现成的东西，就那个市面上你买那些现成的那些东西，那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就那种书的话，我们教会的人坐下来可以写个十本八本的， 就那些题目都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出比他更好的题目都可以，只要你把那个经文都读得差不多读通的话，那题目都能出，而且比他更实用哈。所以你要有这个操练，但是你如果不是常常带查经的人的话，你就不必出题目。其实有一种查经的方式很不好，这种方式就是轮流带查经，就哦，我们团体有十个人，十个人大家 sign up， 哦，你是第一张，我是第二张，然后排好了，然后下礼拜轮到你了，啊，他就上来带。那轮到他的这个人，有些可能是圣经很熟的人，有些可能是从来不读经的人，然后轮到那些从来不读经的人，他就到时候临时把他凑一凑，反正我把这次凑过去了，然后就应付过去就行了。所以你那个查经的那些 quality 总是参差不齐。你想想看，一个教会里面不会请大家轮流上台讲道吧？就说哦，我们教会有100个人，大家排一排，可以排2年了，轮流上台讲道。说不会，怎么可以每个人都轮流上台讲道？哎，那为什么团契可以说轮流带查经呢？同样是在 handle 神的话语啊。最好是你团契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他是在神的话语上比较有负担，也是比较有研究的，让几个人专门负责这方面，那其他人可以负责其他的。团契还有很多的项目，彼此之间的关怀啦，其他的这些茶点啦、活动、诗歌等等，有很多的项目哈。需要自己出查经题目的人有3个人哈，第一个就是传道人，传道人一定要自己要熟悉神的话语，还有主日学的老师，还有在神的话语上服侍的人。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出题目的方向哈，就是这方面你们得练一练。你如果将来想要带查经的话，你得要练一下，要出那个题目，学习怎么出题目。出题目不太困难的哈，很多都是看了就会的，直截了当的。大概就是三个方向哈，第一个是听，就是听神说了些什么话，那就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查经的时候，大部分人查完了，他不知道那段讲了些什么，就是白纸黑字写在那边的，他也不知道刚刚读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然后今天也就过去了。你如果能够帮大家把那个字面上的东西都已经看懂了、明白了、吸收过去，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那大部分查经的时候，大家没有这个耐心，看经文说了些什么，就忙着要把自己里面的东西哇啦哇啦讲出来。才刚刚读完了，他就有意见了，他就在那边出来了，就是啊，你一讲的话激起那个人说，我也知道有件事，他也开始了，然后就这样的就今天就很精彩，感谢弟兄，感谢神弟兄姐妹今天分享的非常的热烈，我们有很美好的查经，下个礼拜轮到某某人该你了，就这样子。但是那一段经文本身讲了些什么，就其实不太知道，所以你如果有出题目的话，你会出一些观察题跟填空题，只是帮助大家知道说啊，经文讲了些什么。那想的方面比较深入一点，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有些解释题跟讨论题，中间有些是关于字义研究的哈。那3就是行，就是怎么实行神的话语哈，那是应用题哈。那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些东西只会在你们少数的人身上发生作用啊。就是你们中间这么几十个人当中，可能有5-6个人将来你是认真带领查经的，那这个教导会成为你的一个帮助。我是一个实用的牧师哈，我不跟你讲那些虚空的那些一套，我牧会全部都是从实用的角度来带的。但你们绝大部分的人，你们也就是听完了，就是今天的时间过去了，你们下次查经你们还是不会，但是没有关系，这个查经这件事情是一个带一个的。如果有那么5-6个人他会了之后，那明年的时候他们会带其他的人会，就慢慢的我们整个教会的查经的风气会改变过来。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sample， 就是你们手上有我给你们的今天所出的一些题目哈。那这个题目我写的比较细一点，所以有两个 page。 那刚才我们看过那个分段，这是第一段，也就是一封信开始的问候，一个引言，但是它里面有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信徒之间的感谢跟代祷。那我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平铺直叙，让大家看一看圣经讲了些什么。所以请打开你们的圣经哥罗西书，我们找几个题目来填一填好了。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然后什么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呢？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是吧？ OK， 所以有这边几个字，然后我请你把它填上去。然后接着下一句话啊，他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就是啊什么有忠心的弟兄，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然后就是他很典型的问候说愿，他常常就是说这两样事情啊，一个是恩惠，一个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啊。这里很简单，我没有多讲，我如果想要多讲的话，我还可以说什么呢？我就说弟兄姐妹，你们来看看这个第二节，他说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圣徒哦，哦那边的基督徒保罗叫圣徒，你觉得说保罗是写给是哥罗西教会当中特别圣洁的那些人，还是说所有的弟兄姐妹他都叫做圣徒呢？好，在新约圣经当中圣徒指的是哪些人，我就会给你讲老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讲这些。我如果要再讲的话，说你看在基督有忠心哦，好像也注重忠心，你再往下看的话，他又说是忠心的执事，又是忠心的什么，讲了好几次忠心。那忠心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重要，那这些我们也没有讲，我们只是捡了一个最明显的，就是说哦，他提到了耶稣基督，他说我保罗是做耶稣基督使徒的，然后说你们是在基督里的有忠心的弟兄们，然后我跟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们的共同之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共同之处，你有耶稣我也有耶稣，那我们就是一家人。然后从第三节开始，他是讲的感谢的方面。好，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你如果读圣经读得比较仔细的话，你这个时候会稍微停一下，说到底他现在是在感谢呢，还是在祷告？因为他又说我们感谢我们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又说常常为你们祷告，那下面他是在祷告还是在感谢？他说啊，我不是很确定，那我多看几个译本吧。那我就把我的 NIV NASB 这些全部拿出来看，哦，这里讲的都是说哦，我在祷告当中为你们感谢神，说哦，原来是说在祷告的时候来为你们感谢。你去翻这个和合本这个修订版，他也是说哦，我在祷告之中来为你们感谢神，哦，说这个还是在感谢神了，但就是说他在祷告的就是说哦，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在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怎么样？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下面应该归类于什么呢？归类于感谢。那他这个感谢是为这些弟兄姐妹在感谢。那我现在就打断一下说，其实我现在不应该打断，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我们先看看他感谢什么哈。那第四节他就有解释说他感谢什么。哦，我感谢。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哦，因为听见你们是有信心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哦，原来听到他们的信心跟爱心，然后为此而感谢。可是第五节接着又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那有人就有很快的联想，哎，你看信望爱，哦，信心，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众圣徒的爱心，然后下面还有个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 保罗是为什么祷告呢？为哥罗西弟兄姐妹的信望爱而感谢神。然后他们很快的做出一个结论，然后其他弟兄姐妹一听就觉得心里非常的敬佩，说哦，这位姐妹非常有亮光，这样一看就看出来有信望爱，这个三达德都有了。但是那个经文的是怎么说的呢？他第四节说，因为听见，就说我为什么感谢了哈，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必像众圣徒的爱心，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这是为那，这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还是是因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太肯定说和合本这个为是说是为了天上的盼望，你们有这种信心跟爱心，还是说因为你们有这样子的盼望，以至于里面产生信心和内心？那我想，哎，这一段其实应该是挺重要的。他有讲到说，这个属灵的事情怎么样一个带出另外一个来。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简单一点，你就是再多看几个译本，然后就了解说，哦，原来是因为他们在听福音的时候，听到了一种天上的盼望，因为他们有了这个天上的盼望，以至于现在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在弟兄姐妹当中有爱心。我说，哦，原来这个信心跟爱心是从这个天上的盼望出来的。那现在我们既然是查经，就查到这个问题的，说那这个盼望是什么？好像这个盼望很重要，这个存在天上的盼望激发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向众圣徒的爱心。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查经了，你来告诉我这个盼望是什么？那因为你把整本哥罗西书读过了，对不对？读过了之后，这个盼望好像也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所以在你的心中应该就有一些印象，说好像也有读到，在哪里读到。那你就，但是我不确定是在第几章第几节，你就赶快去翻，然后翻翻翻，就好像翻出一些亮光，一些线索来啊。好，那我们看一看第一章的第23节哈，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哦，讲到福音的盼望，然后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等等。然后再看第27节哈，还是第一章，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这样子我们就差不多就明白了他讲的是什么。你有读过这整本的话，你就有些概念，然后根据哥罗西书本身所提供你的线索，他是说传福音的时候就会传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盼望，说这个盼望的本身就刚刚说的，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基督就是你们的盼望。然后你再深入的研究一下，说，哦，这整本的哥罗西书就是在讲基督，在基督里面神所预备测不透的丰富，然后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不单只是说可以上天堂不至于下地狱，还有神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有各样丰盛的啊，神给我们的基业跟我们的预备等等啊。总而言之说啊，在基督里非常的丰富的，然后这些都是还没有实现，是在将来会实现的，所以成为一种盼望。那他这里又说，他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在第五章哈，第五节哈，第一章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哦，原来传福音的时候会传到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信了，信了之后他们就成为有信心跟有爱心的人。 那弟兄姐妹，这些我刚给大家看的是我出的一些题目，一开始都是很简单的观察题，就填空就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才有一个是要解释题，就是说这个盼望是什么。那本来这个是应该是在讨论的时候大家来，因为我有写参考哥罗西书第一章23-27节，那你在查经的时候就会说，哎，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第一章23-27节，然后大家就一起读，读完了之后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清楚说这个盼望是什么？我说啊，那知道了，就是传福音，就是告诉人家耶稣是什么，然后在耶稣里面就有这些丰富的盼望，你只要好好信耶稣就会有信心有爱心，那这个我们懂了。然后接下来哈，就是在还是在这个感谢的部分，他一讲到福音，保罗这个人他就是他讲到福音的时候他话会变得比较多一点，所以他讲到福音他就继续在那边说一下这个福音怎么样。说第六节，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也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好，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哈，等等哈。那这里都讲的是跟福音有关的。以巴弗这个人到了最后还会出现，我们现在先不讲他这个人了。说这里到底对福音讲了些什么啊？哦，他要讲到福音的范围。他说福音传到什么地方？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哪里？普天之下。好，那有讲福音的果子。说福音所传之地它会怎么会结果增长，福音真的传到的地方会在那个地方会结出果子来，而且会 grow 会 increase， 所以这是福音的果子。然后福音的知识哈，如同第六节的后半段，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哦，原来传福音的话要帮助人家有一种知识，使他能够真的知道神的恩惠是什么。那下面还有一位福音的使者，他的名字叫做以巴弗，说这一切哈，就是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哦，原来哥罗西书人哥罗西人他们会信主是当初这位以巴弗到那里去传福音，然后教导真理。所以这短短的两节讲到福音的范围、福音的果子、福音的知识还有福音的使者。那下面如果要的话，你查经的时候就可以有个讨论题哈，就说啊，那我们的团契，好比说你的团契当中查经，就说那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看到，我们来想想看，那我们团契福音的范围在哪里？那我们的团契有没有福音的果子？我们的团契对福音的知识怎么样？啊，这里说真知道。然后说我们团契有没有福音的使者？福音的使者在哪里？那这些就是一些比较应用性的。然后最后就是这一段结束了，是感谢神，所以我们最后就做一个应用的一个讨论。查经的时候，那我们就问了，我们就弟兄姐妹了啊，那我们再组的来讨论一下。哎，你会不会常常感谢神啊？会哦。你会不会？我也会啊。那很好，好像大家都会感谢神。那我们再来问一问，那一般来说你是为了什么感谢神啊？就是我那个孩子上了好大学了，就是我那个什么什么都是啊，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对哦，那我问了半天，就是我们差不多大家都一样，都是为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感谢神，非常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问说，那么你的感谢神跟保罗的感谢神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到说保罗为什么感谢神，好像没有讲到别的事情，只是说啊，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灵命成长，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爱心，我为这些向神感谢。哎，为什么保罗的感谢跟我们的感谢怎么有点不一样？那我们普通讲来讲去都是为了一些生活事上的感谢，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像保罗那样子感谢神的？哎，你有没有？好像没有。那你有吗？也没有。那到底是保罗错了还是我错了？那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比较应用上。那么这样子的话， 读完这段经文之后，这个礼拜开始，我是不是应该为一些其他的东西来感谢神呢？哦，说可以为弟兄姐妹的灵命方面的成长来感谢神，你就开始为这个而关心，说我们平时很自然的会做生活上的关怀，流露出基督的爱，但是我们其实很少做灵命上的关怀。那个人也许与神已经隔离很远了，但是因为他生活上最近很顺利，我们都在为他感谢。那另外那个人也许生活很不顺利，但是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但我们都没有为他感谢。你说，那我们这个感谢的方向是不是要根据这段经文而做一些调整呢？那这个就是查经的果效了。所以如果查出这样果效来的话，那就算没有白查这一段。那我们刚刚看到，因为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是一直到第十四节，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下面那一段。下面那一段就是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同样的，我们第一个步骤也就是观察，就是说，那我们看一看这经文的本身到底讲了些什么嘛。我们先不要忙着就发表意见，看一看，圣经说了些什么。好，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怎么样，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为的是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然后接着就说，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让认识神的知识逐渐的增长。然后第十一节是一个字多的一节，怎么理解它呢？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讲什么呢？照他荣耀的全能，这应该是说照主、照神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我们如果读的话，我们会很容易的读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就把力上加力就连在一起就读了。其实它不是这样的读法，得以在各样的力上，然后顿下了顿点加力，就是在各样所需要的力量上能够加力，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这个你最好是把英文的圣经我刚刚说的那些版本读一下，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第十二，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 同得基业。然后下面那两节他开始进入整本书的主题了。他前面已经问候完了，他就开始讲到说同得基业。第十三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然后从第十五节开始全部都是讲爱子，讲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so far 我们读了些什么。那这一段它的主题是祷告，为你们祈祷。所以第九节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又不断的为你们祷告祈求。那看看，那保罗在为他们求些什么东西呢？他就求了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你们要知道神的旨意了。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借着这个属灵的智慧跟悟性，让你们满心，不是半心，不是 half heart， 是 full heart， filled， 就是说我很清楚，我真的知道，我不是半猜半确定的，我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你大概到这里你会有点线索，说他说的这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应该不是说神所有的旨意吧？如果神所有的旨意的话，我怎么可能都知道？那他 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应该是有所指才对，指的是哪一方面呢？你往下看的话，就大概知道说，就他很确定说神要他怎么样行事为人，这一点他变得非常的确定。所以你知道神的旨意，第十节说，你知道这个旨意好叫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那就是说你要 in order， 为了要使你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话，那你得先确定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啊，其实弟兄姐妹，你如果圣经读多的话，你就知道说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到后面，就是说我们这些得救啊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最后就有这边说啊，你们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为的是要你就是行善 ，OK， 就是行神要你们所做的讨他喜悦的事情了。那你大概知道说啊，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基督徒做一些就是讨他喜悦的事情。那这里我有做一个字义上的研究哈。我其实在这次的准备过程，我做了两个字义上的研究，但是我只写了一个上去哈，写太多的话，有时候就是无法消化。OK， 就这个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就做了一些那个原文上的了解哈。这原文因为现在有工具书帮助的缘故的话，你要去找这些字意思的话，都是很容易可以找到的。智慧哈，就在我的讲义上有讲的。借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这智慧 Sophia， 这个字也变成英文了，但它原来的意思，希腊文意思就是智慧。这个悟性哈 Synesis， 我们翻成是悟性。那这两个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哈？那智慧我们知道它是比较广泛的全面性的，然后悟性他们说说这是一个合成字，一个就是放在一起，就是放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把那些道理在里面能够把它合在一起，说我想通了，这千头万绪在里面合在一起了，行了，通了，就一种领悟。那我根据这个定义呢，我就写了这么一段话。好，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智慧是对神的一种广泛而全面性的认识，而悟性是对某些属灵真理的特殊领悟。好比说认识神是真的是善的，并根据这个认识而去生活，这乃是一种智慧。明白救恩的真理以及如何去应用这个真理，以至于能够容神益神益人，这乃是一种悟性的发挥。那这个就查得有点太细了哈，就如果你的那个study group 是要 go 这么 deep 的话，你们就会讲到这些，那大部分的时候就不需要讲到说这么细。说借着神所给的这个属灵的，有些英文的翻译就是说那个属灵的它就翻成是 Holy Spirit， 就是说 from Holy Spirit， 就圣灵所给你们的智慧和悟性，借着这些你们可以知道说神他对你的旨意，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我在这里比较喜欢 NIV 的那个翻译，就是他在比较凡是蒙他喜悦之下，他就是用了一个冒号，就是说就是说凡他喜悦的事就是以下这四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比较好了解，然后从他这个意思来看的话，他这样分也是很有道理的哈。因为下面就是讲的一些事情哈，他讲四样事情蒙神的喜悦。第一样事情就是说你要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第二样事情说你要渐渐的多知道神。好，第三样事情就是说你要得到力量使你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第四件事情就是说你要会感谢神，感谢神使你能够与众圣徒同得基业。他讲的就是这四件事情是蒙神喜悦的事情，那这样就变得说比较具体一点。然后要做讨论的话，我们就可以为根据这四样事情来做讨论啊。在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还有一个就是坚持的力量，在各种情况之下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哈。然后第四个就是感谢神。我刚刚说我做了两次的这个字义研究，我做的第二个字义研究其实是在第十一节，就是这个忍耐宽容它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说，哎，这边我好像需要把它澄清一下，就说这件事情为什么是一个祷告的item 呢？就说保罗在为哥罗西人祷告，说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力量 ，full power， according to 神荣耀的全能，在 all powers 你可以被 strengthen， 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这忍耐宽容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忍耐又加个宽容，是说，哎，我要对我的老公非常的忍耐宽容吗？还是怎么样？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对这个忍耐跟宽容这两个字就做了一番的字义研究。那我没有写在这个上面啊。这忍耐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移位，你没有移动。它的意思是 stay under， 就是说在一种考验来临的时下，你还是保持原位，你没有 go away， you stay there， 你没有移动的意思。那个宽容，它也是两个字的复合词哈。它的第一个字前面那个字是长期的意思，然后后面那个字的话有后面那个字是前面那个是 macro， 后面那个是 thermia。你知道那个 thermo， 我们现在常常英文用这个 thermo， 保温杯是 thermo， 对不对？什么的，就是一种温度上的保持，那个温情的保持。说长期的保持温情，然后同样的一个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说是恒久忍耐，这个字他把它翻成恒久忍耐，其实就说你一直没有怎么改变那个温度，然后这里就把它翻成是宽容。它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在严厉的考验之下，你没有改变，你没有走开，你不改初衷，你还是原来的你。你对神没有变心，所以说他就说啊，我祷告希望照着神他荣耀的全能，可以使你们得到这么多的力量，让你们就算是经过这些考验等等，你没有移动，你还是停留在基督里，你还是保持原来的那个起初的爱心哈。那这些是你要，就是你这个带查经的人，你如果说啊，我那一组的人他们都是很钻的，就是一定要把它给钻到最深的东西也要钻出来，那你就得去准备到这个程度才行。那人家要问你说，哎，那某某弟兄那个忍耐宽容是什么意思？你说这个我还没准备到。但如果你那组的话，就是差不多的讲一讲，大家就差不多就可以过去的话，那你就不需要怎么说？就你可以准备到这个程度，但是你带的时候不需要带出来，是备而不用的。那就是带查经的人他需要说下功夫哈。好，大概就到这里哈。那这个应用题哈，就是这一段是为人祷告，就在那最后出了一个题目，就是问一问了哈。我们在组的人就彼此问一下说，哎，你有没有为人祷告？有，我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哈。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很诚心的为他们祷告。那么就是你为人祈祷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很容易，就是说，那个生病嘛，哈，生病我都希望他早日康复，我都会很诚心的为他祷告。还有某某姐妹她在找工作，我也希望她赶快找到。然后谁家的孩子又怎么样，我都有替他们很衷心的祷告，很诚恳的祷告，说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你的为人祈祷与保罗的为人祈祷有何不同？保罗这边祷告他是说。希望他们知道神的旨意，然后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然后又希望他们在善事上结果子，又希望他们多知道神，又希望他们有那个坚持力，又希望他们能够常常记得感谢神。哎，怎么保罗的为人家祷告跟我为人家祷告又有点不一样？因为我祷告主要就是说，谁家有些困难，有些需要，我就会好好的替他祷告。如果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好，都没有需要，我都不晓得我要祷告什么。可是保罗这里好像没有为谁家的什么谁家的什么祷告，他是为说啊，他们在主里面的一种成长成熟而付出他的祷告。那我们查完这段就说，哎，读完这段经文之后，那我要怎么样为别人祷告呢？会不会说 今天晚上查完这段经文，那我以后的祷告会跟从前的祷告开始有点不一样的，那这个就达到查经的目的哈。然后结论就是，查完了这段经文，你对感谢神与还有为人祷告这两件事情有何新的领悟，有何新的决定，那这就完成了我们的查经哈。因为我们这个查经的主题就是前面的这一段，而这一段它的内容就是感谢与祷告，所以我们是这样子。那最后我这段就我这个投影片准备的蛮长的，中间有一段就是把你们那个讲义的内容打在投影片上，那最后还有一些我稍微解释一下。带领查经两件事情哈，一个是注重人，一个是传讲神哈。我们查经的时候不要死板板的，就是只记得查经啊，查经是从人开始的，然后是从圣徒相聚开始，照着圣经所吩咐的，我们圣徒相聚彼此问安，罗马书讲的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先有对人的关怀，然后再有神话语的分享。所以不光只是说我今天教给你们很重要的东西，不是这样子哈。特别是团契的时候，我们要注重人，要有弟兄姐妹之间的关心，但是当我们开始查的时候，就是专心一致的，就是传讲神，绝对不传讲别的了。一旦开始查经，就是高举神的话语。那查经的目的是要将经文的本意显明出来，不是各抒己见，不是说我突然想出一个很厉害的道理，你们听了都会很佩服我，不是这样子，而是要说高举神的话语。所以这两样事情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你如果忽略了对人的重视的话，你光讲神的道理是效果非常的低微的。那人心总是肉做的哈，就是你对人的那个关怀开始的话，你查经的那个果效就会增加很多。但是你查的时候你就不留情面了，也不要说哎呀你讲的也很对，你讲的也很好，大家讲的都有理，那我也不需要你这个和事佬出来带查经。也就是要说神的话语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圣经吧，要把神的话语看出来才对嘛，是不是？好，大家都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好好的看神的话语。查经的时候是这样子哈，我是建议哈，你查经的话先将整段的经文读一遍，你就你们中间挑一个口齿伶俐的人，就叫那个人读整段，读的时候其他的人就一面听一面想，这样才有效果。每个人读一节的这种方式不理想，为什么呢？就大家给的借口说这样子大家都有 participation，人人都参与，每个人他起码念了一节或两节，我告诉他念的时候他就惦记着他那一节，他就算算看还有三节轮到我了，哎呀这个字是怎么发音啊他惦记的就是那回事，等到这边终于念完了松了一口气了，哎怎么下面又轮到我了啊，先把我那个 make sure 我那个都念对了，然后好大家都念完了松了一口气，刚刚那段说了什么咋样就是没什么印象，因为都在担心说我那节要怎么读，那你还不如在你们当中找一个说话清楚的人让他来读，读的时候大家就安静的听，一边听一边想，那这个时候同样是花时间但是有果效。第二就是你跟着题目走哈，你已经出好的题目你就跟着题目走，因为你如果题目出得好的话，就会有系统的帮助大家了解那一段经文，不是东一个西一个的，是按着经文的本身这样一直走下去，不会走偏的。所以你就跟着题目走，你不要到时候突然这个那个的就冒出来。那最糟糕的查经方式我写在这里哈，就是这种。就是哦，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读完了就问说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很好，我们现在读下一段经文，然后就是每读完就读一段，然后问问有什么意见，然后这样子就是查经就查完了。那刚好，那如果说大家都不讲话就觉得很冷场， 那突然有一个人开口了，虽然讲的是毫不相干的事，但心里就大大松了一口气，还好有人讲话。那你这样子做的话，是因为你没有准备，然后你不晓得怎么带，你只知道说读完一遍，然后就说大家有什么意见。那这样子的话，谁都会。查经的不良现象，我讲一下。第一个就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说查经会变成分享会，很多时候会变成这样子。你在教会里，大家还守规矩一点；如果是其他的 group， 不是在教会的时候，大家就是东讲西讲，七嘴八舌，然后讲的都是闲话跟废话。就是那些话你拿到查经之外讲都可以的，但是他就把他那个查经时候开始这么讲。哎呀，那一天我们去那个菜市场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就碰到那个人实在很不好的，讲了一些与所查的经文没有关系的东西。那这个是言不及义。还有一个就是分享亮光，是上次那个在波人团就这样子。为什么我听着这边很生气啊？就那种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查经方式，就是分享亮光，各抒己见，弟兄姐妹有什么亮光讲一讲。那都还没有把那经文本身好好的看一遍，那中间的这些意思都没讲出来就分享亮光，它有什么亮光？然后就说啊，这位弟兄讲的也很好，那位姐妹讲的也很好，大家的意见都非常的宝贵，好像很谦虚，其实很骄傲。因为他不谦卑在神话语的面前，没有跟着经文的意思走。那这个分享亮光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能这样子做。我们每个人先把自己谦卑在神的话语之前，了解经文的本意，然后再按照经文的启示来进行讨论，那这样子叫做分享亮光。就先有了神的亮光，我们才根据神的亮光来讲话，那个就有的讲。还有一个就是思义解经，思义解经，这个思义解经或灵义解经，这些都非常的普遍。灵义解经是说粉饰的比较好的一种思义解经，他们本质上都是思义解经。思义解经就是说用你的自己的意思，你自己的意思说成是神的意思，就那个经文它不是这个意思，但你说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种弊病呢？就是不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结果，就他的那个读经的整个的读经的这些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没有受过一种正义解经的一种 training， 所以他不晓得怎么把经文的意思直截了当的把它读出来，然后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神的经文之上，这是思义解经。那灵义解经就说他把它说到漂亮一点，说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都是罪人，都是蒙神的恩典的，我们应该都彼此体谅，彼此相爱。虽然那一段讲的是说因信称义，但是他又讲的这个说，那大家听，对呀，这彼此相爱，我们都是罪人，这个想得很对呀，人家讲得挺好的。但是那一段讲的是因信称义，他可以把这个加上去，就是类似的样子，就是你本那一段经文讲的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他就把那个扯上去，但是又听起来很属灵，这个叫灵义解经。那带领查经的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谦卑了。就是我读的圣经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多，但是圣经我懂多少，我很不懂圣经。我现在最盼望的意思就是这个建堂赶快建好，我最好能够在那边离开你们一年两年的，然后去好好的读圣经。那我们读圣经都读得不够，我们要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来，就谦卑在神的话语之前。然后每个人，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讲话都会讲错了，我们查经的时候发言也会发错言，但有时候讲错了之后，后来再看看哦，其他的经文出现，哦，我刚那样讲好像不对啊，那不对就不对，就说我就是说错了嘛，我们都会说错了。说错不重要，不使大家误解神的话语才重要。所以我们查经的人就是要有个敬畏神的心在我们心里中间。啊，这个 chasing the rabbit 就是常常看见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追兔子。在美国人讲话，就说一个人走路不好走，他就到路边去 chase the rabbit， 就说岔题了。啊，本来走到一半就跑到田野里面去追兔子去。那很多查经就是他 查完经追抓了一窝的兔子，就是那个路没走两步，就他们会跑题，他们讲一讲就跑题，就因为某一个人他哎突然讲到一件事，就引来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又引起大家的注意，有时候就东讲西讲，就越讲越远，然后但是很热闹，大家也讲得很兴奋，可是跟查经有没有关系呢？没什么关系。那最后就是这个经草草结束，然后就没有查好，可是按照进度已经下次要查下一章了，那再一章也就是这样子也就过去了。那这个是几个在查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的事情。这是我最后一张 slide， 讲完这个就讲完了哈。就查经的益处有许多，但是要专注才行，不专注的查经是没有益处的哈。你要 focus， 要 stay on the course。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人的灵命哈。人在自然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灵命是不专注的哈。有人说他拿起圣经就能读，那个人是骗你的哈。人在自然的情况之下，灵命是不专注的，是远离神的，因为我们身上有罪哈。那所以你要给你的组员时间，你如果说我要把我这一组的查经变成是很专注的查经的话，那也要给他们一些改变的时间，起码要半年的时间，使他们逐渐习惯于这种专注的查经。那你如果肯倚靠主，在团契中这样子经营起这种专注的气氛的话，好处太多了，受益无穷哈。那你如果有这样子的纯心的话，神也会帮助你，你一定会面临困难，人家一定会反抗的，人家不喜欢太专注的，要比较 easy 的，说不要费力就可以得着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要那种很 focus 的查经的话，你不要说我做了一个月大家都很没兴趣，人越来越少，你就心就灰了，就冷了，也起码要花半年的时间哈。那不是每一个团契他都可以做到这种很 focus 的查经。有些团契他的成员是那个追求力比较强的，他们很愿意追求的。那感谢主，你可以就从这样子的开始来做起。那有的团契里面一塌糊涂的，你一下子真的还开始不起来，这个你要慢慢的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这样慢慢的把它给转过来才可以转。那这些话是跟那个带查经的，就是团契的领导人讲的话了。就是如果神给你有这种负担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摆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姐妹，我这个如何带领查经的事情，我就算是跟大家很快的讲完了哈。最好的方式是说有操练的机会，最好是一个课程。然后每次大家就实际查经，然后就在那边练习，才会有收获。复习一下吧。查经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研读圣经，是不是？研读那个经文的本身。好，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出题目。那第三个步骤，带领查经。好，你那个研读圣经的时候怎么个读法？很好，先大后小哈，先把对那个书如果不是很大的话，你就把它全部先读个几遍，然后就把那个书中的段落读出来。你如果可以读完之后，自己坐在电脑面前或者拿张纸拿个笔，然后看看经文，把它的大段能够写出来，那就挺不错。你写完之后，你可以去做对照的，可以。你这个写完了之后，有两个地方你可以对照。你把那个祈祷本圣经拿来对照一下，说，哎，我看看它怎么分段的。你不要先看它的，你做你的。然后或者第二种，你就去看，如果你有 NIV Study Bible 的话，那我建议你看 NIV Study Bible， 不要看祈祷本的。那祈祷本的那个分段都是非常 general 的，很大的段，那个就是随便都能分的了。你要分好一点的话，你看那个 NIV 那个 Study the Bible 的分段，那你不要抄他的，你就分你自己的。那分完之后说，我总要确定一下，说我这样子分是不是分得对， 然后哦，那我去看一看这些圣经的书，然后说，哎，他跟我分的差不多，那感谢主，我这个读的还是很有收获，我能够分的差不多对了。那你操练过几次这个分段之后，你差不多就那个读经的功夫就差不多了。往下的就是比较细的那个部分。然后出题目再提醒一下，就是你如果要在神的话语上有服事的话，你在想说，哎，我以后在30年、40年当中的话，我这个基督徒会在神的话语上有很多的服事。我不光只是今年带查经，我以后可能也会常常带查经。那你一定要练习说自己出题目，照着我刚才给你讲的那些原则，你先把那些表面的观察的东西弄出来，然后再做一些研究的。你先去听神讲了些什么， okay? 然后你再看它里面这边有什么详细的内容。最后那一个第三个就是要怎么行出来。那关于在查经代理长经说一些弊病，那些弊病是很容易犯的，但也是很容易把它除掉的。只要那个代查经的人，那个领导者，他有这个 awareness， 然后他用一个谦卑和善的心来带这个的话， eventually 是会把他那个整个的团契的气氛给改过来。就怕说没有这种认识，就以为说我们这样子查就行了，那就不会改了。但一旦有了这种认识的话，他就不难改。但是要把这个整个的团契的查经的气氛全部都营造起来的话，真的是需要花时间。这是我的经验谈啊，是要花时间，就是求神给我们恩典跟力量，然后能够说通过这些考验，然后最后好的话，那个查经就会结果增长，受益无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颗追求的心，也谢谢主，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有许多的团契，而每个团契他们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花在查经上。天父，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都有许多追求的空间，我们都非常的不足，也是求主把这个感动跟能力放在弟兄姐妹的心里。天父，我们弟兄姐妹生活上都相当的忙碌，有的是工作，有的是学业，各有各的事情。但是求主在我们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在神的话语的研读上面逐渐的有进步，然后能够慢慢看出果效来。求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